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正式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表示，能源部应该撤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周三下午宣布提高基准利率，这是美联储十年来的第二次加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63亿的拨款法案，用于资助癌症研究、戒毒和心理健康服务。
中国时间12月15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略微调高了美国的基准利率，并表示今后将逐步的继续加息。美联储把联邦的基准利率提高了0.25%，调高后的利率的范围是在0.5%和0.75%之间，这仍然处在历史的低点。我们来听一听美联储主席耶伦怎么说。
In doing so,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recognizing the considerable progress the economy has made.
这么做的原因是我的同仁和我承认经济在两个目标上完成了可观的进展，包括扩大就业以及稳定物价。在过去一年里，总共增加了225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低，通货膨胀接近2%的长期目标。随着就业市场日益增强，我们期待未来经济持续走稳，在通膨维持2%的情况下，经济会持续增长。
这是美国一年来的第一次加息。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大力的降息，把利率削减到了几乎为零，以帮助民众以更低的成本借贷购房，并且促进就业。经济学者说，美国的就业和房屋市场已经基本复苏，不再需要这样的帮助了。把利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可能使得美联储失去刺激经济的有效的工具。美联储今天结束了2016年的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决定加息0.25%，这是十年来第二次加息。这样的决定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但目前呢，市场更加关注的是美联储今后一年是否会加快加息的步伐，川普领导的新政府是否会对美联储的政策产生影响。下面连线在美联储采访的记者卡拉，请他介绍详细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这一次美联储是决定加息25个基点啊，耶伦也是将这样的步幅形容为是相当的温和。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议息会议，其实这个时间点是相当的微妙。在上个月11月，川普是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而在下个月1月，新旧政府就要换班。那么这样下来呢，这个明年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这次耶伦也是表示呢，在明年美联储预期是会加息3次啊，他也是表示这是一些委员预计到了明年的这个财政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而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表示呢，财政政策是会影响到经济的走向的。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他在竞选的时候呢是承诺说是会进行减税，还有推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那么如果这样的承诺真的得以兑现，并且是真的能够达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拉高通胀率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那么美联储缓慢的加快这个加息的步伐呢也是合理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反应来看呢，市场还是将这一次美联储的决议是解读为一个比较偏鹰派的这样一个决议。那也有经济学家预期呢，是会导致美元的走强，并且对新兴市场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的一点，那么就是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是当选总统川普是不是会对这一次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决定进行一个公开的批评。我们知道通常来讲呢，这个总统是会避免啊对于这个美联储的决定做出过度的这个评论的，来保证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这一次川普真的是对美联储的这个决议进行了一些过度的这个评论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大家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这样一个担忧。现在已经有国会议员是表示呢，川普现在正在争取国会的支持来签署一项关于美联储改革的这样一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是旨在控制美联储的权力，并且是加大政府对于美联储的监管。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耶伦呢一直是大力的反对这一项法案的啊，他说这一项法案一旦获得通过的话，将会对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产生影响，并 并且也会影响长期的经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这次决定加息，似乎是对这个经济的前景进行了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展望的信号，但是同时新旧政府的换班也为美联储的未来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现场报道。
四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后任总统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前放弃他所持有的在首都华盛顿川普国际酒店的股份。议员们说，租约中的一项规定禁止任何民选官员从这家酒店获利。四位民主党议员在写给拥有这家酒店并把这家酒店租赁给川普的政府机构总务管理局的信件当中说，川普1月20日宣誓就职后就会违反租约。他们询问这家机构打算如何解决即将发生的违约问题。一些专家说，该条款的措辞只会禁止川普在宣誓后获得酒店的股份，但不会影响他已经拥有的股份。美国政府的总务管理局在民主党人的信件公布后发表声明说，称他在此事上没有立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63亿的法案，这笔经费将用于癌症研究、戒毒康复和精神健康服务等，这可能是奥巴马作为总统签署的最后一份法律文件了。
星期二，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了一个颇为动情的21世纪治疗法案的签字仪式。奥巴马特意强调了拜登副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拜登的儿子2015年因脑癌病逝，拜登亲自领导了一个被白宫称为抗癌登月计划的行动，这个行动成为了这项新法律的基础。
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是能够永远终结癌症的国家，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已经比许多人想象的接近了很多。这笔拨款可以让我们投资于那些有希望的新的治疗方法上，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实现用一半的时间完成10年研究价值的目标。
这个法案还授权为其他与健康相关的项目提供7年的经费，其中包括用于大脑研究计划的$10亿，以及精确药品和针对海洛因和毒品上瘾等物质滥用治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会推动一系列宏大的经济变革，包括对向国外转移的企业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重新谈判各种贸易协款条款，在能源上努力的自给自足，放宽石油与煤矿开采的限制等等。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在周末采访了两位资深的国会议员，请他们来解释川普的政策。昨天我们谈到过外交政策，今天我们来看看经济政策，也欢迎小夏再次做客我们演播室。小夏你好。
谢谢平章。
小夏，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位议员的背景，那么他跟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关联？
这个议员的背景非常有意思，他是2014年当选议员的，原来是个经济学教授，他是以$120,000的这个捐募得的捐款打败了手里有$4,000,000+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所以上来之后他一下成了全国的新闻人物。那么这位经济学教授是应该说是非常保守的人物，他的保守正更体现在他的经济政策中，他认为政府就能够不干预经济就不要干预经济，但是呢同时呢他也很希望就是说政府能采取一系列措施能够就使得这个鼓动经济发展吧。他尤其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吧，他有挺多应该说赞赏有加的地方。我昨天采访他的，应该是不是星期六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很多。我先问他中国经济情况，问他川普的经济政策，要我们要注意到其中两点，就下边我们要听个采访中有两点要注意的。第一呢，是他对中国的评价，他认为川普说要给外移的企业加35%的关税，他认为这是恐怕是做不到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他也是，我就问他，我说你给了川普这些建议没有？他先说啊，没有，可是有一点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他是给了川普不少建议的。所以下面是让我们先听听这一段采访。
China, the new talk. You think China is not a free market country? No, they're on their way toward it, though. I think they're making more.
不，但他们在往这方面走，他们在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方面比我们走得远。20年前，当我开始教经济的时候，中国人均年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而现在增长到10000美元，所以他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相反，美国在远离市场经济。我们的薪水30年没有增长了，我们中产阶级的收入30年没有增加了。所以我们双方都该实现市场经济，并保持双赢的态度，使双方都变富有，这才是应该做的。我觉得是有些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努力减少在军事演习上对有限资源的浪费。我们应当寻求市场经济的解决方法，我们都同意应当公平贸易，不该操纵货币，而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政府规章制度造成工资太高，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自己解决。我觉得川普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会出现双赢。
I think Trump will do a good job just common sense getting some diplomatic ties going so it's a win-win.
As an economic professor, are you bothered by Trump's picking on companies? One company of another, that's not the, do you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safe role in picking up companies?
I think he's right now just kind of sending out signals. I haven't seen it. He said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Right, so there's a little.
我觉得他现在只是在发出信号，他说会有后果，所以还是有一点。但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他针对谁。他现在只是要把所有想向海外转移的公司拉进来，然后说我们要减少规章，我们要把你们的商业税降低到20%或者15%。所以你们该留下来，他不能强迫这些公司，这仍然是公司的决定，他只是提供帮助，并说整个国家现在都关注就业，所以你们要看到这点，我们来走正路，我希望这是现在的情况。
And let's get it right. And so I hope that's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iving him advices?
不算，只是一点点。
Well, so you're not bothered by him using the bullet market to pick on companies?
Well, I wouldn't say he's picking. I'd say he's using rhetoric right now.
我不认为他针对谁，我认为他在口头上说要征收35%的关税。我不认为他真会这么做。我觉得他是在说，大家最好都在公平的平台上，不要把工作转移到海外，让美国国内得到休整。来看看，如果我们把政府繁琐的规章降下来会怎么样？如果这变成政策，我会有担忧。但他还不是总统，所以我还没有看到这会发生。
He's not president yet, so I haven't seen it.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这个国会议员也是经济学家啊，提出说中国是在向着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发展，美国反而是在背离市场经济走反了路。那么这种说法可以说跟美国政坛上的一些主流的呼声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认为川普包括川普政府是会接受他的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川普在很多讲话中已经透露出接受这种说法的那个，因为这位议员我去年采访过，那个半年多前采访过，他也有同样的说法。那么你看到川普这个一路在谈中国的时候，他说我热爱中国，中国现在是个已经很富有的国家了，等等等等，说了一系列的话呢。其实呢，川普就代表了美国商界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中国从经济改革以来已经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个美国是要承认事实的。那么现在在美国政坛上，政坛和商界情况不一样呢。政坛上会说，嗯，这个中国还是个共产党国家，那么中国其实不是个市场经济，那中国人很多人还很贫穷，人权呢、劳工状态一塌糊涂。那么现在商界呢，其实跟中国打的交道比政界要多得多，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商界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非常非常紧密了。所以这位教授他从或者教授议员他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发来分析呢，他就承认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走得很远。所以这里头牵涉到川普呢，我认为川普呢也是接受这个看法的。那么当他们接受这个看法之后呢，这有很重要的政策的问题，就是他在政策上对付一个市场经济和对付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在政策手段上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关注，我们特别要关注川普政府在未来的贸易政策上，就是说他是怎么对付贸易，比如说这个不公平贸易。那么市场经济的不公平和非市场经济的不公平不是一回事， 他这里也说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多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同意他的说法，就是川普这个35%的贸易关税是做不到的，就说给你什么企业往外搬，他回来给你征35%的关税，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布莱特议员说的很多事情是非常现实的。至于他对中国有没有他说的他想象的那么市场经济化呢，这也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呢，我想他的这些讲话就非常反映了现在这个川普就新上任这个新上台的川普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的一个什么基本的立场。
嗯，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推迟了宣布一项外界高度关注的决定，那就是如何处理他自己的全球商务和总统工作之间的利益冲突。川普的金融投资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包括川普从德意志银行获得的贷款，以及美国司法部对德意志银行的调查。我们来看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都是气派庄重、地址显赫的房地产、高尔夫度假地、摩天大楼。为了这些房地产，当选总统川普借了高额抵押贷款。鉴于一家掌握其贷款的银行，即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是3亿6400万美元贷款的债主，上述三处房地产尤其引起专家关注。前白宫道德事务律师理查德·佩恩特说：“
我对总统欠任何人的债都感到忧虑，尤其是欠一家外国银行的钱。”
这份2014年芝加哥川普大厦的贷款协议表明，来自德意志银行的抵押贷款为6900万美元。至于川普在迈阿密的高尔夫球场和度假地，美国之音从德意志银行那里找到了总计1亿2500万美元的公共档案。有关档案显示，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华盛顿川普酒店欠这家银行1亿7000万美元的债务。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问题是总统是否应该欠大银行的钱，同时又在监管那些负责审视我们对银行规则和执法的人，其中包括对德意志银行尚未采取的行动。
有一项未决行动涉及美国司法部对德意志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前不当销售抵押贷款债券案，美国司法部提出一项140亿美元的解决方案。佩恩特说，假如此案在总统就职前得不到解决，而留给川普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情况就显得很尴尬了。政治法专家简·巴兰说，如果操作适当，利益冲突可以避免。
Cases ov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re handled by
司法部那边的案子由职业的专业检察官和律师处理，无论总统是谁，他们都在司法部工作，总统没有理由介入此事。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preside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matter.
另外，英国和德国以及美国官员也在对德意志银行进行调查，监管人员正在审查这家银行客户如何将数十亿美元通过令人质疑的股票交易从俄罗斯转移到英国。德意志银行和美国司法部拒绝评论此事，不过英国消息来源证实调查正在进行。川普在星期一一连串的推文中表示推迟宣布自己如何处理利益冲突的方式。川普指出，他将在就职前把他自己的商务业务交给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和埃里克·川普打理。川普表示，他担任总统期间将不会有任何新的交易。金融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出售全部资产几乎没有可能。另外，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川普将如何让自己与美国政府采取的涉及德意志银行的有关行动完全隔绝。美国之音记者普里斯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商业联系以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人关系引起了部分国会议员们的担忧。不过也有共和党的议员对蒂勒森的提名表示支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是的，平章你好。
一华，蒂勒森已经成为川普选定的国务卿人选了，那么国会的参议院接下来将就这项人事任命召开确认听证会，国会议员们对此目前有怎样的表态？
是的，这个川普提名了蒂勒森作为国务卿人选，在美国国会的确引发了正反不一的看法，即使是在共和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那么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有三位的重量级的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对于这项人事命令呢表示这个担忧。那么分别是包括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麦凯恩参议员，他同时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那么这三位参议员呢，他们所担忧的这个主要来自还是有关于这个蒂勒森和俄罗斯强大的这个商业连结，以及这个蒂勒森和他的这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私人交情。那么麦凯恩参议员其实早在这个川普正式提名蒂勒森成为国务卿人选之前呢，在星期天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说，这个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私人关系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呢，他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那么他在这个川普宣布了蒂勒森成为国务卿人选之后，是立刻发表了声明，他说蒂勒森是位令人尊敬的商人，但是我对他的提名抱有严重的担忧。那么他同时还在这个他的推特上也发文说，作为普京的朋友，并非我希望国务卿人选所拥有的特质。不过虽然这三位参议员是表示了这个担忧，但是他们都并没有公开的这个说明说他们会在确认听证会上反对蒂勒森的这个人事任命。那么虽然有参议员表示这个担忧，但是同样的也有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对于这个蒂勒森的这个提名表示支持。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这个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他们都表示了认同这个蒂勒森出任这个国务卿的人职务。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方面还有这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还有这个同样的来自这个亚利桑那州另外一位参议员是弗莱克，也支持了这个蒂勒森的任命，以及兰德保罗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那么这三位参议员也表示了这个对于这个蒂勒森将出任国务卿的职务是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那么克鲁兹呢，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总统竞选期间是曾经对于这个川普的多项的这个言论表示挑战，但是他很意外的对于这个蒂勒森在能源领域的专业还有遍布全球的事业他是表示赞扬。那么克鲁兹参议员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提到了说，他期待一场公平全面的这个确认听证会，他期待说这个蒂勒森可以仔细的阐述他的事迹记录，表达他对支持美国盟友、对抗美国敌人以及增进美国全球利益的看法。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是前国务卿贝克还有赖斯以及前国防部长盖茨呢，都对于这个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持着正面的态度。那么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他是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说，这个前国务卿贝克赖斯还有这个前国防部长盖茨的支持呢都很有分量，他也期待这个确认听证会的召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新政府的这个人事内阁命令呢，将在一月份的这个新国会上任之后在参议院召开这个听证会并且进行表决。那么我们那么由这个国务卿的方面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听证会呢，将是由外交委员会来召开。目前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呢，这个外交委员会当中一共有十名的共和党参议员，还有九名的民主党参议员。那么这个蒂勒森呢，必须要获得十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这个正式的提名，正式的任命。那么如果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所有的这个过半的这个多数的话，那么他将面临参议院的这个全数的表决。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历史上呢，一共有九次这个记录是参议院对于总统提名的人事命令呢来表示了否决。那么最近的一次则是在1989年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约翰塔尔的任命。那么在历史上呢，还没有出现过国务卿人选遭到这个参议院的否决的记录。平章，
我们知道川普的这个行政团队当中似乎有不少人选都来自国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情？
目前我们知道的有四位这个来自国会的议员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内阁团队当中被提名要担任职务。首先呢，我们知道是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个普莱斯众议员，那么他是被提名要担任这个公共与卫生部长。那么还有这个来自堪萨斯州的这个蓬佩奥众议员，他同样的是被提名将任命这个
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么除此之外，昨天呢最新的消息是这个来自蒙大拿州的这个新科众议员金科呢是被任命为做川普内阁团队当中的内政部长。那么在参议员的部分呢，则是由这个塞申斯将提名出任这个川普团队当中的这个司法部长。那么这些众议员如果都获得了这个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的话，那么这些职位将会进行进一步的改选。那么这改选的日期还有这个时间呢，都是由这个依照各州的这个规定来进行。那么有关详情，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掌握。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美国国会所做的连线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关于不愿受一中政策约束的讲话，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或许是在重新思考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决定任命一度的政治敌手、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的部长。佩里曾经说，这个庞大的能源部是纯属浪费，应该撤销。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小时关注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63亿的拨款法案，用于资助癌症研究、戒毒和心理健康服务。由于海平面的升高，美国许多沿海地区频繁发生洪涝，房地产市场下跌，保险费暴涨也促生了限制损失和成本的新行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周三下午宣布提高基准利率，这是美联储十年来的第二次加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的主任卜瑞哲向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对川普所称的他完全了解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表达了质疑。卜瑞哲说，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美国制定的，不是中国强加于美国的，并且中国并不抱怨。美国以非官方的渠道与形式与台湾合作并保护台湾。他说，这是一个美台安全关系的问题。卜瑞哲的结论是，与中国就一个中国政策展开谈判，就是闯入一个把台湾置于风险之中的不确定的区域。因为撰写《黑天鹅》一书而在国际上名声大噪的美国著名的作家塔勒布披露，他交给中国公司印刷的书稿受到了中国当局的审查并被修改。这本名字叫做《反脆弱》的书交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印刷，在美国出版发行，但是作者在其手稿中发现书中有关台湾的字样前面加上了中国。作者塔勒布在推特上愤怒地发文说不要审查，并且附上了被修改过的手稿的照片。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数位内阁成员对气候变化议题表示质疑，科学家们开始担心未来的川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敌对的态度。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多位气候专家与电脑专家合作，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气候变化数据的网址。宾夕法尼亚大学还举行了专门的会议，教导科学家们如何在未来几周里尽可能的将联邦政府的气候变化资料下载到独立的服务器当中，以免这些资料在川普政府时期消失不见。网购零售巨头亚马逊星期三在英国剑桥地区进行了首次无人机送快件的尝试。所送快件是一个亚马逊的电视盒和一包爆米花。亚马逊高管说，收到订单后的13分钟后，快件已经送达。虽然亚马逊无人机的送快件的实验已经得到了政府批准，但是美国的规章令亚马逊很难在美国进行这一实验。美国优步交通网络公司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驶上了旧金山的街头载客运营。优步在旧金山的无人驾驶沃尔沃 CX90 SUV 装备有激光探测器、摄像机和电脑等仪器。旧金山并不是优步无人驾驶汽车运营的首座城市，几个月之前优步已经在匹兹堡进行了较小范围的实验运营，不过无人驾驶车辆里仍然坐有驾驶员，以防出现故障。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关于不愿受一中政策约束的讲话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或许是在重新思考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一次战略调整或许正在进行之中。当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的时候，美国切断了它与台湾的关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美国跟台湾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一中就意味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以后的几十年来，美国都坚持执行这一政策，但同时与台湾保持着文化和商业关系，并为台湾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武器。川普最近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一通电话，改变了美国与台湾领导人40年来不接触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而在另一方面，一位美国前高官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必须得到维持。美国国务院前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在台北出席台美日暨亚太地区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期间表示，美国和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所有问题都通过双边的协商一致来解决，共同实现和平与繁荣。维持这个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非常重要。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星期四在澳大利亚表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声索过分，美国准备对抗中国。他表态威胁要使美中这两个全球对手的紧张关系升级。详细的情况我们请安华从新闻中心来介绍。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关注中国称呢，资源丰富，每年有大约50,000亿美元贸易的这个必经之地，也就是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是中国的领海和领土。同时，周边的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国也对南中国海有主权的声索。美国已经要求中国尊重今年早些时候设在海牙的仲裁法院所做出的那个裁定。那么当时呢，海牙仲裁法院的裁定称，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是无效的。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是在悉尼的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海牙法院的裁定之后呢，北京方面继续以侵略性的方式采取行动，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哈里斯同时表示，唐纳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保证和承诺会继续下去。川普也反对中国呢在南中海的扩张。哈里斯说，你们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美国。有关美国放弃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报道言过其实。同时呢，他称这个地区是攸关美国未来的最为重要的地区。上述表态会导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两国的关系呢，大家知道，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2月2号决定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就已经变得紧张了。所以呢，这一出呢，这个通话呢，也导致北京提出了外交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及哈里斯言论的时候表示，他说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没有改变。当前呢，在中国和南海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那么这个南海局势正趋于稳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美方能够恪守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吃立场的承诺，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多做有助于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据美国的估计啊，在过去的三年里，北京已经是在南中国海的七处岛礁增加了32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用以修建机场跑道、港口、机库和通讯设备等等。那么作为回应呢，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维护自由航行的行动。那么最近的一次大家都知道是在今年的10月，美军的巡航惹恼了北京。中国一名高级官员今年7月表示，这些行动可能导致灾难。哈里斯上将称，美国独立之后打的第一仗就是为了确保航行自由。他说，这是美国持久的原则，也是我们的部队今夜就准备开战的原因之一。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
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后任总统川普的中国政策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挺川普和批川普的美国媒体对此问题呈现出了不同的报道。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处在两端的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川普就中国议题发表的讲话和观点的。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面博士。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说到挺川普和批川普的媒体，那么这两类媒体都分别有哪些典型的代表，给我们介绍一下。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它是批川普的。然后像那个华盛顿的自由灯塔、华盛顿时报啊，这都是比较这个保守的这个媒体，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这个共和党的。那么这两家媒体，你就可以，我们可以拿它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和一个极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呢，它是见川普就批，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当然最近是主要是在这个中国和台湾，还有南中国海等等这个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那么他对川普的其他的一些言论和表现，特别是川普在当选之后呢，在那个通过推特上不断发出各种各样的言论，最近川普许多引起争议的言论都是他通过这个推特发出来的，所以那个纽约时报你去翻翻，他有关的评论、有关的这个报道全是负面的，就是批川普的。有时候他用的那个词都是非常厉害的，像他今天有篇评论，他是好几个专家写的，就是川普这个推特上的表现。他说川普在推特上的伎俩，那个伎俩这两个字呢，在中国的文革的时候，它是一种就是非常负面的，说是你这个人就是非常小看你，哎，一种这个。所以你去看了这个《纽约时报》对川普的这个评论呢，都是一种非常这个负面，非常这个就是。而翻过来呢，像《华盛顿时报》华盛顿这个自由灯塔、《华盛顿时报》这些媒体呢，它完全是一种就是说，好，以前奥巴马政府或者以前的这个民主党政府是对中国采取一种软弱态度，川普上来之后呢，必定会把以前的这个对华政策呢，有一个没有说360度大转变，起码有一个180度或者是90度一个大转变，所以他们都是采取一种非常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正面的看法来看待川普的讲话。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两端的两类媒体啊，是怎么来解析或者怎么来描述川普未来可能的这个中国政策。
最近那个川普就中国政策他讲了好多话，就和接了蔡英文的电话，谈到了有关的中国的汇率问题，谈到了中美贸易问题，谈到南中国海的问题，谈到了日本海，谈到了台湾的问题，这么多问题积累起来呢，像纽约时报呢今天发表一篇这个就是评论文章，他说如果川普要这样来解释中国政策的话，中国会如何回应。那么纽约时报呢，他就代替中国做了5个方面的回应，比方说这5方面呢，首先就是说中国可能会打贸易和经贸牌，就是这是一个，然后会打台湾牌，然后会打朝鲜牌，还有伊朗牌，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基本上这5、6个方面的，他说在这5、6个方面中国是有这个底牌可以打的，就是说可以和这个川普来较量，特别是台湾问题，他说中国可以出兵等等，反正就是这一类，他替中国想了5个方面的这个。而我们看华盛顿时报呢，他就不一样了，他发表了这个记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尔戈茨的这个 文章，他也是谈这个川普的讲话。那么他呢，就是也是把这个最近一系列以来川普有关美中关系的这个讲话，他把它罗列出来。他认为，他是说你中国你要好好看看，我们新的这个总统川普将会这样执行这个美中关系的政策，你们就中国方面，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你们就等着瞧吧。意思就是有点这个观点在里头。你相比较之下呢，就是说，批川普的这个媒体，他们是抱着一种就是说，你现在就好像是玩火，这面呢有人给你这个灭你的火，他是抱着一种这种心态。而支持川普的一态就是他抱着一种就是说，美国再度强大起来，你们也就是外面的这些人，就是不想指挥川普的这些人，你们要有好戏看了，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这个态度。
所以对于这个观众或者读者来说，恐怕要兼听则明啊。
是。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读，如果佩里和蒂勒森这两位美国石油大王最终获得国会的批准进入内阁，这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和能源政策。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正式提名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瑞克·佩里担任能源部的部长的职务。佩里与德克萨斯的石油工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在两家石油公司担任行政职务，帮助推动引发抗议的北达科他州1200英里长的输油管线工程。佩里2012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还曾经提出要取消联邦政府的能源部。由于能源部掌管着美国的能源政策和核武库，他的提名引发了争议和担忧。早些时候，川普还提名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执行长蒂勒森出任美国国务卿。那么如果佩里和蒂勒森这两位美国的石油大王最终获得国会的批准入阁，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和能源政策？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主持人好。
海冰，咱们先说这个佩里，是今天川普
刚提名的
当选总统，刚刚提名让他当这个能源部长。刚才我们说了他的这个石油背景和石油工业的这个关系，以及他对这个能源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他在这个石油工业，他这个退下州长职务以后啊，在这个两家石油公司担任行政职务。那么舆论担心他真的当了能源部长以后，就是对他的这个提名提出质疑，或者是提出这样的担忧，是不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包括民众也好，一部分专家和那个研究机构的质疑，主要是担心他的那个他上台以后的那个能源政策是不是过于偏颇，就是确切的说就是过于偏颇向那个化石能源，传统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因为他长期以来和这些那个企业，包括在整个那个行业的那个关系联系的太深了。 这个其实是和那个川普本人的那个对于人民方面的那个，包括在竞选方面他提出的那个执政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他觉得美国暂时不应当去追求太多的那个就是说清洁人员，而应当追求一些就是说在经济上成本比较低的，就是自身有都有化石能源，因为美国的那个化石能源储备其实很多的，所以说找一个石油工业内部的人，就是个老手来担任那个人民部长，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那个作为。但对我环境的机构，或者是对于想要奥巴马的那个清洁这个电力法案这个规划持续下去的那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个不太好的意见，就是说他不管说将来会怎么样，至少不会像奥巴马政府一样在那个清洁能源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同时在那个还有一个能源就是那个核能，
是
可能将来会进一步发展核能，而不是像那个奥巴马政府一样在核能方面就说处于一个停步状态，甚至还他奥巴马政府还关闭了那个Yucca Mountain 的那个就核废料的那个收容所，将来未必不会重开那个收容所，然后就进一步发展那个美国的核能。
那这个说到这个核能又和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比如说这个核不扩散啊这样的一些关切或这样的运动又有关系了，就是
对对，那肯定是能源环境和外交那个军事那肯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还再继续说这个能源部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佩里被提名当能源部长，就是说在最近这几天刚刚就是传出来他被可能要提名他做能源部长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一个报道，是川普的过渡团队要向能源部让能源部来提供一份名单。
对，
为什么呢？是哪些人的名单呢？因为能源部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在进行就是气候变化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项目，
是
但是呢据说能源部是拒绝提供这份名单，就是说把这些人的名字啊什么是从事的详细的情况职位来告诉这个川普的过渡团队。那么据说呢可能是担心的，就是说假如川普上任以后呢可能会拿这些人开刀，可能会裁减这些人的职位等等，那这种担心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太过分了。
这主要是因为那个川普这个过渡团队的做法是有点史无前例啊，就是说所以说在作为过渡团队，你向那个当前的那个就是国会包括政府各部门提出那个咨询清单，这个是很就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但多数是作为一个就政策线交接方面，就是说你新的政府你需要了解上一任政府有哪些东西是要顺承下去的，然后应当去怎么做，但是很少基本上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要求就具体某个政策方面的那个人员的清单，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派系一样你必须交出这份清单，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是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人民部才有这个担心，说这是不是你是因为其实人民部认为我们手下的那个这个科学家包括那个合同的那个专家他们做这些东西只是做一个正常的工作，他们不代表那个政治利益，你现在作为川普的那个移交团队你把这部分人单独拎出来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所以将来虽说就是在各部委内部有那个就是说交接之后那个比较严格的规定不能直接跟人家穿小鞋啊这种方法，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比如说比较孤立啊或者是得不到将来更多的更重要的工作啊，这种隐性的那个穿小鞋方法，所以说他们是担心是有这个方面的那个可能，所以才拒绝交出这份，然后目前很难说了，因为川普他也没有直接说明他的意图，但是从他对其他的那个机构一份咨询来看，他可能是因为他在气候变化立场这个政策方面的一贯的不太相信的立场，所以说是可能是想先圈建这帮那个就是说在人民部你这些人已经做过这方面研究，可能将来作为一个侧耳头记录在案，你就是说有所准备，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这是对这个针对我们说的就是联邦政府部门的这些科学家雇佣的科学家，
对
或者是合同科学家，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研究气候变化或者来 就是民间的这些团体，比如说是非政府组织或者是研究机构，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心？比如说像你所任职的这样的机构，
对，
非政府机构，从事这个气候变化的研究或者是倡导这样的工作，那你们的担忧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担忧就是美国会失去过去奥巴马八年期间为美国树立的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全球的一个领头的那个地位。因为川普这种对气候变化是怀疑态度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加上他挑选的执掌几个关键部门的那个领导人，包括能源部，然后外交部，然后还有包括那个环境署，都是对气候变化至少是持不支持态度的人。然后这部分人上台之后，多少会影响美国的国内政策。美国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就是美国对于巴黎协议的一个承诺，具体在就是2025年要做到的一些目标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是比较包括我们和我们的那个就是说友军同盟的那些组织都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说美国可能在这方面会做得不够那么有力，然后就失去了这个就做全球和中国和欧盟一起共同推进这个气候变化这个议程的一种领头军的一个地位，将来在这方面的那个发言力可能会变小。你岂不说川普他会按照他那个就说之前竞选的一样会要阻挠这个事业吧，至少他就不会积极参与这个事情上，然后这个事情在全球这个领域，然后美国就失去了话语权。
就是佩里要当能源部长，蒂勒森呢是被提名要做国务卿，
对，
这两个都是可以说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一样的这样的人物。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环境保护署的这个署长，这是更早一些时候提名的，叫做普鲁特，是吧？他是这个奥克拉荷马州的检察长。
是。
要注意的是呢，就是他虽然是检察长，但是他是支持就是发展所谓的就是化石
对传统能源
化石传统能源行业的，比如说石油煤炭的，就是说也是，而且呢就是说他是和川普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是一个骗局，这是当时他们这样说。
他说是至少是存在争议的。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川普在当选以后不久还曾经说过要取消环境保护署这个机构。现在他又提名这样一个人来担任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这样首长。
对。
那刚才谈到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些组织非政府组织，那么国际上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些提名有什么样的担心？
基本上和我们也一样，因为过去八年来，就是说在奥巴马的那个政府的领导下的那个全球气候谈判，其实是进展的是比较顺利的，至少比小布什政权的时候要迅速的多。这个巴黎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里程碑式的那个文件，然后全球都签了。也就是说，国际那个组织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不希望因为美国的那个在川普政府的不作为而影响到全球的那个气候变化的进程，就是说不希望比如说其他国家看见美国不作为了，比如说你无论是在出钱出力方面不作为了，而影响他们就说哎我们也不作为了，大家都不搞了，那这个气候变化协议这个巴黎协议就沦为一纸废纸，那样就不好了。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一方面要稳住那个川普那个政府的做法，就是说至少不希望他们做的太过，就是说要阻拦，同时要推进之前那些领头羊包括中国和欧盟可能会要更加积极的那个加大力度，一方面形成对川普那个对美国新政府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逼迫，就是说你看人家你作为竞争对手，人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你不作为是不是显得太不好看了，同时对其他那个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或者是那一部分那个对气候变化协议存那个怀疑太多人说给坚定他们的信心，就是说让他们认为即使没有美国的那个强力作为，这个协议也是依然有效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在这方面有一定共识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我们是能够在团结，就是说全球绝大多数人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行下去然后就寄希望于美国下一任政府，就是川普之后的政府能够回过头来，然后再继续加入这个气候变化的大军。
说到这儿，就是这几项提名啊，这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位的这个提名对学界，比如说对高等学校一些研究项目的一些选题，对于一些研究人员，比如说 有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在写博士论文呢，
对对，
选题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那肯定有影响。比如说你如果做美国近中期那个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的，你可能选题就选了将来这个奥巴马政府的那个清洁电力法案怎么去更有效的执行，但现在这个更有直播执行还是一回事，那个更有效的执行就成为那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了，就这肯定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完全一片那个灰暗，就是不好的情形。包括那个普鲁特上他担任那个环境署署长之后，也不见得会就说那个完全推翻所有奥巴马政府留下的那个政治遗产。一方面那个从程序上说完全推翻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另外尤其像清洁电力的国有化这样的东西，这个比较 overarching 就是那个全盘性的东西，你要推翻它那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个法律程序，他一任政府之内都不一定走得过来。另外我觉得普鲁特他作为一个就说一个检察长出身，他其实是代表那个他们当地州的那个商界的利益，所以代表当时他代表商界的利益去跟那个环境署就起诉他，就是因为他要支持当地的那个能源企业行业的发展。但是我觉得他换到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责任之后，他可能他的那个眼界包括他的方法也会有所改变。我们所希望的是他能够用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而不是去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那个心态来对待环境保护，来对待那个气候变化，而不是完全是被过去的那个化石能源行业的那个经济利益所束缚。因为他现在的处于的地位不一样了，他的那个责任和眼界应当也有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说寄希望于这一点，然后也希望他以比较务实的态度能够通过比较理性的分析，包括国际国内态势的那个分析，来为美国的当前的那个环境政策和将来的气候变化政策找准一点比较还是能够比较前行的那个道路。
刚才你几次都提到就是奥巴马政府这八年来在这个清洁能源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气候变化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对，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美中关系。实际上奥巴马总统这八年来在美中关系上的可以说如果算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的一个亮点之一的话，就是美中两国在这个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这方面的一个合作。你觉得川普当选总统的这几项提名，北京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他有什么样的担忧？
北京方面担忧就我刚才所说的和其他世界各国担忧一样，一方面可能会就担忧失去美国的那个强有力的那个这个主导地位的话，那个气候变化的协议的推动方面会不会遇到障碍。但是我觉得具体到那个实际的利益方面的话，中国可能担忧还不如欧盟多，因为欧盟是完全希望那个美国在清洁能源方面那个继续保持那个加大力度，然后和欧盟和中国一起在这方面创造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的信号，一个很强有力的市场信号。中国因为本身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虽然很快，但是按绝对的量和那个比例来说，在它的那个能源全球那个能源利用体系里面还只是在很小的部分，但很大部分它的能源还要依靠它那个化石能源。所以既然有这么大的化石能源的储量，那如果美国下一任这个川普政府他又很重视化石能源的话，这方面又可以开始了新的合作。如果单纯从政治利益也好，经济利益也好方面好，你失去的清洁能源合作方面的那个机会，有可能在化石能源方面有可能找回来。比如说
中国可是一个就是化石能源的使用大国，
对啊，比如说在那个页岩气的开发方面，中国一直希望从和美国更好的加强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那个中国的屡次尝试都失败了。如果说将来那个川普包括他的能源部长的那个候选人那个都以一种比较完全务实的和那个商务性的那个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的话，没准会真和中国加强这方面的那个合作。
我们差不多还就是30秒钟的时间了，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国务卿，你觉得美中关系会出现大的动荡吗？
美中关系我觉得和美俄关系可能有更大的那个关联了，因为现在那个现在国务卿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很多人担心他会那个因为这种商务上的密切而影响那个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但我觉得那个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真的走近了的话，那个中俄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动态更为均衡，因为之前奥巴马政府下 尝试回归亚洲，等于把那个俄罗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如果将来川普政府上来以后，那个和俄罗斯搞好关系，那中俄美三国之间变得更加动态了。
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海滨，下次有机会再接着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近日中国成都出现严重雾霾，当局不但没有发布适当警告，反而加大维稳力度，包括呢禁止戴口罩，禁止传播雾霾信息，部分医院甚至要求医生不得向病人表示其病因呢与雾霾有关。中国网民讽刺说，当局掩盖雾霾真相，让民众生不能戴口罩，死不能怨雾霾。当局高压维稳是否已将雾霾上升为政治问题？中共为何如此担忧雾霾抗议？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时事大家谈呢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